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这个栏目里，我们又再一次的邀请到在国内做婚姻辅导专家的袁大同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袁老师给我们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教导，我相信对追求夫妻和睦相处，家庭能够健康的成长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帮助。袁老师你好吗？
好。
是的，
对，周师傅你好。
是的，非常高兴啊！上一堂课你跟我们讲到一般人对婚姻的一些错误的想法，认为男女都是一样，其实您讲的非常的清楚，男女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长得就不一样，这个体型也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书籍里面讲到男女在性格情绪上面的不同的时候呢，袁老师，你能够从神的创造来看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同的地方吗？
我们知道，上帝造男女有因为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角色、
是
不同的用途，所以呢，他们上帝也相应的给他们比较明显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倾向性，比如我们讲这个男人会比女人身材高大得多，
对对，
普遍的，骨骼要坚硬，对吧？他的肩膀是男人的肩膀是平的，
是的，
所以他们要担重担的，而女人的肩膀不是担担的这种的，他们的肩膀是下溜的，是吧？所以女人的肩膀是很曲线非常好看的，她不会，她不是为了担重担的，所以男人的会四肢发达。对吧？头脑呢也是他的这个左半脑比较发达，
对，
所以他是逻辑性思维，要看到事情的结果，重视做事情的这个做重视做事情，对吗？而女人不是，女人呢，因为上帝造他们是为男人而造的，他们是面对男人的，所以针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上帝给女人呢，我讲了，你要做肋骨，肋骨的特点就是有韧性，但是本身很脆弱。
是
有韧性，对吧？但是所以我们不要做不锈钢的肋骨，现在也很多的，我讲的现在这个肋骨啊，因为神拿了男的这个肋骨，所以又把它送回去，是吧？就
是
你对女人来讲，她是要回到那个，她来到那个这个由来那个地方，并且充满她，填补她的那个空缺，对吗？所以这个肋骨来说，它的适应性就是非常重要的，
他
要试，因为他要回去嘛，所以他要回去，他要去填补那个空缺，他就要有适应性。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特点，要比较，我们讲比较温柔柔软，不要做不锈钢的硬邦邦的，
对，
那个他让那很如坐针毡的，很痛苦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去适应，对吧？你到这个，因为如果他的性格太强硬，对吗？男人比较需要这个从小的时候。父母要给男，因为男孩子要支撑嘛，他要支撑全家，
对，
所以从小必须要给男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这样的精神，对吧？从小你就要父母就要导有这个导向，妈妈也用温柔的话去教导他，你是男人，对吗？
对，
那么父亲也要以实际行动去带领他。比如我们讲，你生了一个男孩子、女孩子，我们中国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你会发现很多的家长就会特别给这个弟弟照顾。因为弟弟是这个我们家血脉嘛，哈，
对，
对，特别，然后呢，这个一有发生冲突的话，就会责罚
大姐姐，
姐姐为什么欺负弟弟啊？我跟你讲，你错了，对吗？他们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只是举个说个笑话哈，我说你不能要这样，你要告诉你弟弟怎么欺负姐姐呢？对吗？因为姐姐是女人，听懂吗？
对，
女人是你要给孩子就是这个男孩子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要保护姐姐，
对，
因为我是男人。
对，
我跟任何争起来的话，我要让着姐姐，因为我是男人，就他一定要这个概念在里面，所以这个概念在里面，他结了婚以后，他不会跟他的妻子去争的，
他就会保护自己的妻子，
保护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妻子这个抓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每当我们起争论的时候，他就说你忘了我是女人了，一句话，我马上我不跟他争了，因为我想哦，他提醒我他是女人，我必须要让给他，所以。 但我们讲就是这个，因为现在因为独生子女就一个女孩子，而且家长对孩子来说不是这种无条件的这种这种祝福啊，这个接纳的爱，而是投资性的爱哈。
是，
就是我把我的爱给你，但是你长大了以后你要养儿防老，你要回报我的。
嗯，
你不回报的话，你就是个白眼狼。所以说这种爱实际上很自私的，把孩子作为工具来养的。
对对。
但是我们因为有这种功利的目的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怕我们这个投资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嗯。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孩把这个即便是女孩子，很遗憾没有生男孩子，就是一个女孩子，我要把女孩子培养得非常的强势。
嗯。
你一软，我就全白搭进去了。
对。
所以你必须强势呢，你能够把给我带来。保住我们的利益，对吧？
嗯，
我这个家给你，你能够哎，是个你这样的回报我，而不是回报你的丈夫和你的，就是把我们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就有意无意的给孩子一些影响哈，让孩子很缺乏母性。
嗯，是
很有这个我讲啊，这个上帝造男女是非常的这个奇妙的哈，因为我们男人都特别特别需要母性的滋润。
对，
你会发现男人不管多么大的男人都有很多方面像个孩子。
对对，
他对妻子有一种母性的需要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利百加进了这个以撒妈妈的帐篷哈，
嗯，
是吧？
对。
然后以撒的心才得安慰，他告诉我们一个，他说以撒的心才得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以撒的妈妈死了好几年了。
对
对吧？他一直等待，他没有像赶快不听爸爸的话就娶当地的女人来填补这个，因为男人需要女性的温柔的。
对，
妈妈过去没有结婚以前，这个母性是由妈妈给的。
嗯，
所以妈妈和妻子是有一个角色的一个替换。
嗯，
所以儿子长大这个出这个结婚以后呢，这个女性的温柔是由妻子来
替代的，
来替代的，对
对对，
这是不可取代的，要替代的。
嗯，
所以你看，但是以撒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结婚，他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在如果多子女家庭的话，姐姐妹妹也可以给一些的，
对，
是吧？有一些当然不是最地道的，但是也有一些弥补。但是他完全没有，他就是很缺少女性那种温柔的时候，所以他有好几年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嗯，
直到这个利百加进了他妈妈的帐篷，才顶替了这个角色。
嗯，
我给这个你会发现男人在。脆弱的时候，在沮丧的时候，很像一个孩子的。
对，
所以妻子这种母性的温柔哈，这种爱抚啊、鼓励啊，这个甜言蜜语啊，这种像这个润物细无声的这种啊，都会让男人这个爆发他的阳刚之气。
对，
所以我们讲这个，你看，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就这一个孩子呀，大家就开始男女都一样啊。你会发现全是一样的性格。
嗯，
这个我们在教会里发现这个问题啊，女阴盛阳衰啊，
是
姐妹们都非常厉害。
对，
姐妹们都非常厉害，很能干的结果就是男人大量的走失啊。
对，
男人
就失去了男人应该
男人，但是你最后你找对象你也找不着，现在姐妹找不着对象了。
对对，
对吧？你看到这一系列的问题。
对，
我们这个必须要明白这一点。
嗯，所以做妻子的或者是做姐妹的真的是要懂得，就是在人面前要懂得去把自己的丈夫也好或者是弟兄也好把他撑出来带出来。
没错，对。
嗯，
把他撑出，对，你撑出来。你现在我们很多的姐妹都这样的，有姐妹跟我说，袁老师啊，说我这个丈夫啊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我说你看。你这个态度就是你把你放在你丈夫上面，
对，
要骂人提豆腐，你要提他，你绝对提不起来的，男人不被提的。
嗯，
那怎么办？你必须要谦卑下来，你要推他。
对，
你推呢，就是你得下来，你不下你推不了他，你必须要谦卑下来。
嗯，
把自己放在助手的位置。
对，
才能把你的丈夫。
有的女人她就是看到自己的丈夫越不行，她就自己就来了。
对。越数落他批评他，
嗯，
结果造成他越来越不行。
对，
对，
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说妻子如果在家里面做老大的话，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没错，是的。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也是跟一对夫妻啊，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我们也是去到一些地方去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对夫妻也是传道人，但是我就发现妻子太厉害了，一直在丈夫前面，然后呢，所有的事情都是妻子说的算，让我看到一幅图画就是非常的不好看。 就是应该是丈夫跟妻子一起，或者是丈夫在前面，但是那幅图画就是妻子在前面，而且所有的决定都是妻子来做决定的时候，真的是很不舒服，我们周围的人都不舒服。
对，现在我们这个在中国大陆上非常非常普遍的这种女人当家，而且男人都以这种女人当家呢为一种自豪，对吧？好像这是一种这个男女平等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呢，是这个角色的倒错，
对，
使得这个让人看起来也很不舒服，其实对我们下一代的影响也非常不好的。
对对，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放在自己合适的这个角色，而且知道应该怎么样把自己的丈夫撑出来，然后鼓励丈夫，就算他做的不好，给他机会，像袁老师讲的，你肯谦卑下来，
对，
在后面推自己的丈夫，
是的，
可能一次两次三次这样一直鼓励他的话，丈夫就有那个力量去面对。
没错，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嗯，
所以就是你不让这个丈夫在家里扮演这个头的这个角色的话呢，他就不做这个事情，
对，
久而久之他就越来不行了。说在其位谋其政，你把他推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能够慢慢就可以站起来，对吧？就像那样的。
我也想问一下袁老师，有些人就会问，如果是在夫妻里面就是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明明丈夫的想法跟决定是不对的，那妻子又应该怎么配合呢？
是这样的，我是因为我后面会讲这个，后面还会讲这个还会涉及到这个。我现在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不要以批评、指责、否定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公司里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处在一个副经理的位置，当经理的决策你这个想法跟你不一样，而且你认为有严重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不会批评指责，你会以温柔的心去劝说，
对
吧？你会因为你不敢那样子，你一定会想很多的办法，对吧？
对，
我们讲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尊重，用爱心来说。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长了肿瘤，我这个大夫想把他这个，就是你上去就用刀把他肿瘤割下来了，他没有这个没有死于肿瘤，他疼死了。
对对，
所以我们就大夫要给他打麻药，给他安定，然后用一些方法的来这个治疗他这个病。所以我们做妻子要学会这个爱心说真话，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多多的给他一些尊重，对吧？然后以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如果不行，并且为他祷告。我们如果他就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做妻子的，这个我在我这个书上讲了，因为我只讲一般性的决定哈，
是
或者原则性的决定，
是
原则性决定的话呢，因为即便是原则性的决定。上帝也说，我们真的是撒旦给我们的试探，他认为你不是顺服吗？我就让你丈夫做这样的决定，你看你怎么顺服。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求上帝，因为上帝说，这个试探呢，无非是你所能受的，对吧？如果这个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如果你求告神的话，神一定会给你开路的。
对，
神会给我们开路。再有一个的话呢，如果他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抢银行啊，对吧？杀人这种事，那么我们这个妻子这个顺服，它不是一个律法。
对对，
我们如果我们讲这个爱是压倒一切律法的。我们就讲你不要用这个律法来衡量自己，而是要看你是不是爱心当前的。
对，
如果我爱我的丈夫，我不会允许他这样去杀人的，
对，
也不允许他这么抢银行的，所以我会拼了性命来阻止我的丈夫做这个事情。
对对，
因为我是出于爱。所以这个爱是没有律法的限制的。
对
对吧？所以我们因为很多的妻子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就忽略了一个爱，就是不是以就是用律法来，我到底应该顺服他，还是要不是这个？上帝一看我们，就我们一切都是以爱为当心。我要救我的丈夫，因为如果丈夫他去杀人，我没有我再顺服他的话，我们俩一块儿这个进监狱，一块儿都完了。所以为了爱他，我一定要把他的刀抢下来，并且我把他这个阻止他的这个做事情。
对，
所以我们这个，我在我的新的书里面特别的强调了这个，因为很多的姐妹会律法主义。
对，
你要让我顺服，我就都听他的，那么做错了我也不管。你这不是爱他，你这是害他。
对，我们常常也说，爱里面没有纵容，爱里面有管教。
是的，
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我也想请袁老师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婚姻里面的误区的第二点。一般刚才袁老师说婚姻是搭伴过日子。
对，婚姻搭伴过日子是现在普遍社会的观念啊。
是，
我的这个结论是婚姻不是搭伴过日子，婚姻是一个盟约。
嗯，
这个搭伴儿过日子就是我找一个合适的伴儿跟我走完这个一生，所以如果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呢，你一定会找一个，因为我搭伴儿走这辈子嘛，所以我要找一个适合我的。
对，
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很多人说我找不着合适的呀，你看他的他的目的都是找一个合适我的。
嗯，
他整个是自我中心的，而且搭伴儿过日子的话呢，我们把它叫做契约哈。
是，
契约就是这种合同制的合同。这个契约的特点呢，它是两双方互利。
嗯，
你是互利的，对吗？我们定一个这样一个约定，你完成 A 条款的话，我就做 B 条款。
对对，
你做 C 条款，我就做 D 条款。所以我们都履行这个约定，我们就幸福美满。
是，
对不对？我们这合约就像做生意一样的，就很顺利。但你要违约，如果你违约，对不起，你不做 A 条款，对不起，我就不能做 B 条款。你不付款，我就不到货，你知道吗？
嗯。
或者是你不到货，我就不付。反正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就所以婚姻现在你会发现，结婚以前两个人财产公正，
是，
对不对？两个孩子你负责一个，我负责一个。
嗯。
我买菜你就做饭，你做饭我就刷碗。
是，
你要是怎么样，你给你妈1000块钱，就记得给我妈，就这种，这叫做搭伴过日子。
嗯，
这是合同制，这是契约。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婚姻它不是一个契约，婚姻是盟约。
对，
盟约不是以因为契约是以对方的表现为前提的。
嗯嗯。
而盟约的时候，我不管你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而我永远不改变。
嗯，
这是盟约，对吗？
是。
所以上帝跟以色列所定的那个约是盟约，它不是这个，它不是契约。所以上帝呢，这个我们讲，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让亚伯拉罕呢，因为这是头一次上帝让亚伯拉罕跟他一起来做了一个盟约的一个仪式。以前的盟约神只说没有让采取行动，而这个亚伯拉罕盟约的时候，上帝让亚伯拉罕将牲畜从中间一劈为两半。
嗯嗯，
分放，一一对应，分放两边，对吗？
是。
那么它就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态势呢？就是两边是劈开的牲畜。
嗯，
那么血就留在中间，形成一条鲜血覆盖的一条道路。
对，
两边是牲畜，中间是血。
嗯，
然后呢，他这个盟约的双方要一同踩着这个血走过去，因为这个中间变成了一条就鲜血覆盖的道路嘛，
嗯，
对吧？要从这个踩这个血走过去，来表示我们今天形成这种约定之后，那么要想终止这个约定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们从中间一劈为两半。
嗯嗯，
那么就是我们俩是合一了嘛，这个合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合一了吗？合一了就不能分开，要分就是把这个整个的从中间劈开，那就都两个就死，就是死。
对，
就所以说他用这个方式，不，我们知道当时因为神跟亚伯拉立约，不能够亚伯拉不能跟神一起来走这个路，这是象征性的，是火把和冒烟的炉走的，对吗？
对。
那么但是后来这个方法就成了以色列。这个盟约的一种仪式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耶利米书的34章 那里看到一段经文，就是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了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什么意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经文可以知道，后来以色列就以这样的方式来作为盟约的一种仪式了。
对对，
这个仪式举办完以后，那么唯一就是如他们就后来就肆意毁约，那么神就告诉他，你这个约是不是在你们之间盟约，是在我面前盟约，
是，
所以你们谁要立这个约定，你们又违约的话，我必会严肃的来惩治你们。
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后来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推想啊，现在这个没有别的仪式啊，只有这个婚礼啊，
是，
它是要走一个红地毯的。
嗯，
所以这个红地毯呢，它从怎么来呢？所以红地毯它就是从这个盟约的仪式来了。
哦，
因为我们知道婚姻叫盟约嘛。
对对，
我们唱盟约歌，
是，
就是婚姻。所以你会发现婚礼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红地毯铺在中间，
对对，
两边坐的人，是吧？所以这个新郎新娘要一起从这个红地毯走过去，对吗？他就是表示说，我们今天形成的是合一的关系。
嗯，
如果要终止这个关系的话，就是死亡，其中的一个人死了，那么这个才能够分开啊。所以说保罗也说嘛，就如女人死了丈夫，
嗯，
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呢，他就被这律法所约定约束的，
对
吗？如果丈夫死了，你就脱离这律法。你看，他就是你们两个一方死了，这个约才能够结束，所以他就不存在着一个你们要不要中间要怎么什么。离婚再娶、啊、
分开呀、
啊，
这样、
啊、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一生的一个，所以但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盟约过日子，这个叫做这个搭伴过日子，
对
吧？所以搭伴过日子，我就没有必要结婚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么多的男女哈，不结婚他们也搭伴过日子，
嗯，
不结婚同居了，
对，
老年人死了老伴了，为了不引起财产纠纷，不引起这个儿女的这种争吵，对不对？俩人搬在一起住了，
嗯，
这个在神眼中看的全是淫乱罪。
对，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嘛。
对，
因为你这个性关系没有跟婚姻结合在一起。
对，
你要有性关系必须结婚，
嗯，
你不结婚就不能够发生性关系，这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那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婚姻它不是这个找一个伴过日子，它乃是一个盟约。
盟约，
你先盟约，你才能够同居。因为我们中国讲，这个婚礼叫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是是，
夫妻对拜，这就是这种盟约哈。
嗯，
完了以后你怎么样呢？你进入洞房。
对，
所以洞房花烛夜一定要在婚礼以后才能够有的。
是的，
对吧？你不盟约，你不能够有性关系，你必须盟了约，嗯、在众人面前盟了约了，表示彼此的这种委身，好了，你就可以有这样的关系了。
嗯，
对吧？是，所以说这个神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盟约一旦签订啊，是不可反悔的。
对，
所以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他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订立了，就没有废弃和加增的。
对对，
对吗？然后诗篇也告诉我们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了亏也不更改。
嗯，
这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盟约一旦缔结之后，所谓的义的就是你发现你吃亏了，
是
你这个不合算了，你不能够改的。
嗯，
因为你这么一改，你这个盟约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这两经文都很多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
对，很多圣经的经文有这一方面的很清楚的旨意呢。
没错的，
嗯，
他讲的是这个，你的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你看，都是这样的，是吧？
是是。
所以我们在婚礼上，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盟约的都是说，不论贫穷还是富足，不论疾病还是健康，不论失败还是成功，但是他们这么盟约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不论成功还是富有，不论健康还是这个昌盛啊，他没有想到失败、疾病、
对、
贫穷，对吗？
是，
没有，完全他在那么说，可是完全没有想，他们把婚姻想得太美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旦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所以就不攻自破，
很容易就崩溃了，
放弃。他不认为这是盟约，
嗯，
因为他意识到盟约的 严肃性，
是
他就不敢这样轻易的做了。
对，非常谢谢袁老师你的分享你的教导。婚姻呢不是大半过日子，因为大半过日子这是一个七月，那是自我中心，
对，
是合同互利的。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婚姻是一个盟约，一生一世的，无论对方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都要守住对方，
对，
不能够中途放弃，这就是婚姻。不然的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进入婚姻里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慎重的考虑。非常谢谢袁老师，谢谢你的教导。那我们下一次继续再请您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婚姻上面的一些误区。
好，谢谢。
谢谢。